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北京时间6月11日晚上6点，下面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下令派遣另外450名美国军事顾问到伊拉克，进一步增强伊拉克部队官兵的作战实力。伊拉克方面目前正在努力夺回上个月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占领的安巴尔省的省会拉马迪。白宫方面表示，增派的这些军事教官将和已经派驻伊拉克的3100名美军教官一道工作。不过奥巴马总统继续坚持不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美方于2011年从伊拉克撤出了所有的地面作战部队。白宫发布的声明表示，奥巴马总统是应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请求，并且是在美国国防主管官员的建议下做出的上述决定。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命令美国官员加大努力，阻止国外战斗人员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各方担心这些人员最终会回到本国，在本国境内发动袭击。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企业日益受到网络犯罪的威胁，同时许多企业认为，在与那些窃取资金或商业秘密的罪犯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他们正在败下阵来。这份报告指出，黑客的技术日益精湛，手段更加有效，而且他们所窃取信息的相关市场也非常兴旺。若干研究显示，相比知识产权或其他有价值信息失窃而造成的实际损失，许多公司更为担心的是名誉受损。兰德公司的研究说，公司采取预防措施后能够减少网络袭击带来的损失，但也警告说黑客不断在寻找新的攻击方式。波尼蒙研究所早前的一项研究指出，造成损失最大的网络犯罪包括恶意的内部人员攻击和导致公司电脑系统瘫痪的拒绝服务攻击。这份研究报告还指出，这类攻击持续的时间越长，造成的损失就越大，因为商业中断所引发的成本最为高昂。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星期二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说，全球每年因网络犯罪造成的商业损失或高达4000亿美元。美国环境保护署表示，飞机发动机排放出来的温室气体有害公共健康，并提议制定相关的法规来限制排放。新法规类似于环保署提出的有关限制机动车和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定。这是奥巴马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做出的一系列倡议中的最新一项，同时也响应了他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有关继续降低美国碳排放的承诺。环保人士说，施加限制会促使飞机制造商寻求创新，但航空业表示该行业已经变得更加有效率了，额外的要求可能会推高成本。在公开征询社会意见一段时间之后，有关飞机温室气体排放的新规可能将于2016年进行制定。韩国总统朴槿惠推迟了下周访问美国的计划，以应对国内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疫情。韩国总统办公室说，朴槿惠重新安排了访美行程，在访美期间将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目前还不清楚朴槿惠访美的具体时间。首尔星期三证实又有两人死于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病例增加到了9个。有个官员说，这两人分别是60多岁和70多岁，之前患有其他疾病。韩国又出现13起中东呼吸综合症病例，使感染人数增加到了108人。有关官员强调说，所有患者都是在医院的时候感染上的疾病。香港一位妇女被怀疑感染了中东呼吸综合症之后，股市星期三下跌了大约1%。这位最近访问过韩国的22岁妇女因发烧和流鼻涕 而被送往香港一家医院，目前他已被隔离治疗。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决定是否向伊拉克增派军事教官；由于牵涉腐败丑闻，国际足联将暂停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程序；中国和俄罗斯8月将再次举行联合海上军演；参加2016年台湾总统竞选的台湾国民党籍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表示，团结一定会赢得总统大选的胜利；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开始对中国进行首次访问。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官员星期二说，奥巴马总统最早将于本星期就一项关于向伊拉克增派数百名军事教官的计划做出决定。目前五角大楼继续支持伊拉克军队与伊斯兰国组织作战。按照这项计划，美国将向伊拉克增派多达500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去年发动进攻，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伊拉克军队屡遭重挫。此后奥巴马授权向伊拉克派遣3000名教官和顾问。有关官员说，该计划还包括在安巴尔省建立一个新的训练基地，并为逊尼派战斗人员提供更多支持。逊尼派战斗人员被视为能否夺回安巴尔省控制权的关键因素。得到民兵支持的伊拉克安全部队试图夺回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附近的地区，拉马迪上个月被激进分子攻占。奥巴马总统星期一说，接受美国训练的伊拉克军队已经展现成效，并表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也认为需要有更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目标明确的安全部队。除了提供训练以外，美国还领导一个联盟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4400多次空袭。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说，有证据显示这一策略行之有效。另一方面，奥巴马总统强调指出，需要更迅速地训练伊拉克的部队，才能成功打击伊斯兰国武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德国指出，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强化训练计划，那些受过训练的伊拉克部队正在有效作战。但是奥巴马说，需要把征兵，特别是在逊尼派部落征兵作为一个重点。
我们现在在伊拉克仍面临的一种情况是，我们的训练能力超过我们征募的兵员人数。
奥巴马还重申，需要制止外国作战人员加入伊斯兰国武装。他说，现在仍有数以千计的激进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
不可能全部拦住，但是如果我们加强合作、加强协调、加强情报工作，更有效地跟踪土耳其、叙利亚边境的情况，我们就能阻止很多人。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寻求深化与土耳其当局的合作，但是还没有集中起所需要的全部力量。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间隙会晤了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他说阿巴迪也认为需要更多训练有素、新鲜、装备精良和目标明确的安全部队。尽管美国主导的空袭行动对伊拉克地面部队提供支援，但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一年前仍占领了伊拉克大片地区，并固守着伊拉克一些最大的城市。在华盛顿，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表示，他希望看到打击激进分子的任何战略，包括派美国部队进入伊拉克。奥巴马总统迄今一直排除这种可能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敌人，有能力在多条战线作战，并且不断地补充兵员。 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两位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他们警告说，美国有可能在中东地区失去影响力，而伊拉克的局势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下面是贝恩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经受了几乎一年的空袭，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仍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迫使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奥巴马总统星期一说，美国如果要帮助打败这股逊尼派极端分子，需要巴格达方面付出更多努力。
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因为这需要伊拉克方面的承诺。
但是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克罗克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没有美国更加有力的参与，伊拉克前景暗淡。
As bad as things are today,
今天的局势虽然糟，但比一个月以后要好。我早就放弃预测中东局势了，可我预计我们今后看到局势会比现在还要糟糕。
分析人士说，只有战术空袭是不够的，需要有一个长期性的解决什叶派逊尼派矛盾的地区政治战略。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哈利勒扎德说，没有这一点，美国只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状态。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觉得我们可以只靠军事打击、靠安全手段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那种更深层次的滋生伊斯兰国等运动的问题依然存在。除非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否则这将是一个永久问题，迫使我们必须永久参与。
这两位前大使都认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参与，华盛顿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可能会日渐萎缩。
恐怕我们的对手和盟友都认为，美国越来越甩手不管，因而对本地区越来越无足轻重。
克罗克警告说，如果华盛顿不在这一地区发挥更有力的政治作用，其他国家就会乘虚而入，成为带头者。美国之音贝恩，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七大工业国领导人结束了在德国阿尔卑斯山区地区举行的峰会，并向俄罗斯发出新的警告。峰会谈到包括贸易、气候变化以及恐怖主义等一系列的议题。下面是雷鲁斯发自德国巴伐利亚的报道。
在德国阿尔卑斯山的美丽背景衬托下，奥巴马总统得偿所愿，与会各国领导人同意，只要俄罗斯不遵守明斯克协议，就延长对莫斯科的制裁。
欧洲盟国确定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直到明斯克协议得到完全落实，也就是说，欧盟的制裁将延续到七月过后。
七国集团还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尊重乌克兰主权，各国已准备好实施新的重大制裁。在贸易方面，奥巴马总统强调推动与太平洋和大西洋盟国的大规模贸易协定，并且呼吁欧盟帮助解决希腊债务危机。恐怖主义也是一大议题，奥巴马总统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商讨在拉马迪陷落后对付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策略。他说，援助即将到来，
美国将继续增加训练和援助，继续提供伊拉克部队所需要的物资，来打一场成功的攻坚战，而不只是防守。
非洲国家在这次峰会中扮演重要角色，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讨论抗击博科圣地恐怖组织以及防范埃博拉疫情的策略。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德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把焦点转回到美国。美国保护美国飞机乘客安全机构的负责人星期二对国会议员说，他对民选的安全疏漏深感忧虑。下面是鲍曼发来的报道。
911恐怖袭击14年后，美国航空安全以及911后成立的运输安全部是否履行了保护航空旅客的责任，对此目前仍然存在严重质疑。国土安全部总检察长约翰·罗斯说，
我们对运输安全部执行其重要使命的能力深感担忧，
国土安全部总检察长罗斯对美国参议院说，在运输安全部的机场安检方面，他的团队发现了重大薄弱环节。
TSA cannot afford to...
运输安全部负不起错过一次真正威胁而由此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的责任，恐怖分子只需得手一次即可。
航空安全存在薄弱环节使罗恩·约翰逊这样的参议员震惊，他说，
TSA screens
运输安全部每天需要筛检200万乘客，每年将近6亿6千万人，这是一件浩大的任务。
内部举报人点出的他们看到的问题包括，在美国的机场不注意大批获准快速通过安检的乘客。罗伊林是运输安全部驻明尼苏达圣保罗国际机场的督导员，他说，
TSA is handing out
运输安全部发放预检合格，就像发放万圣节糖果，为的是尽快加速安检过程。不过，运输安全部自己也承认，这一过程产生了安全漏洞。
联邦空警麦克里恩说，飞机对容易藏匿的爆炸装置也奈何不了。
假如恐怖组织动点心思，将小型炸弹偷偷带进飞机后，高空引爆还是比较容易的。
家住华盛顿附近的飞机乘客说，他们很担心。
我是说，情况真恐怖，你不可能有其他感觉。坦率地讲，我很害怕。我认为911后有恐惧存在，于是我们只能雇很多人。我不知道最初检查这些人是否很彻底。
参议员汤姆·卡帕说，运输安全部必须改善工作。
我们必须努力做到尽善尽美，我们也许永远做不到，但是应该以此为目标。
最近一些航空恐怖阴谋遭到了挫败，不过议员们担心，假如运输安全部的情况没有改善，一起阴谋得逞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鲍满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星期三开始对中国的访问，此行的访问目的是加强外交关系，而这被视为对缅甸民主改革成果的考验。昂山素季是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访问中国，他率领一个由全国民主联盟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中共是前缅甸军政权的主要盟友。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预计昂山素季在5天访问期间将会见中国高层领导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本星期证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将会见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自缅甸军方于2010年将政权交给一个名义上的文官政府并开始实行改革以来，缅中关系面临挑战。那么昂山素季对中国的访问是第一次，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领导人对昂山素季示好是为了表示对缅甸政府的不满，但另外一方面，这位民主偶像的来访也会使压制民主自由的中国政府感到难堪。下面是叶凡的报道。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表示，昂山素季是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率领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与缅甸有关的党派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党际交往，相信通过这次访问能够增进两党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推动中缅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今年三月以来，中国和缅甸政府的关系一直紧张，缅甸政府军和华裔反政府武装交战中，炮弹几次落入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境内，至少造成5人死亡。而缅甸政府并不理会中国政府的抗议，说炮击是反政府武装所为。有分析说，中国试图通过昂山素季给缅甸政府施加压力，停止在两国边界的炮击行动。另外，缅甸改革派政府自从2011年3月执政以来，一直试图减轻前缅甸军政府时期对中国的依赖。 中国对缅甸和美国加强关系存有戒心。美国著名学府乔治城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教授大卫·斯坦伯格指出，中国坚信美国和缅甸的合作是为了遏制中国。他说
China has always said that in the recent years that the better position of the U.S. and the West in Myanmar is part of the containment policy against
近年来中国一直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和缅甸加强关系是遏制中国政策的一部分，虽然我不同意，可是这是中国的看法。
斯坦伯格说，美国希望中国和缅甸建立良好关系，华盛顿意识到中国对缅甸很重要，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且两国边境分布着相同的民族，维持边境和平稳定非常重要。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纳温说，昂善素季在6月10号到14号访华期间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国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行程，目前还不知道他是否会公开露面。昂山素季是民主运动的国际标志性人物，他这次访问可能让北京陷于尴尬处境。昂山素季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而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异议人士刘晓波却继续被关押在狱中。活动人士要求昂山素季在访华期间提到刘晓波，如果他这样做会给北京带来极大的难堪。一些人士估计，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将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获胜，这将是缅甸25年来第一次自由选举。昂山素季在1990年大选中大获全胜，可是当时军政府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足联表示，由于牵涉腐败丑闻，国际足联将暂停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程序。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星期三在俄罗斯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目前启动申办程序将是荒谬至极。国际足联原定2017年在马来西亚开会选择2026年世界杯主办国，目前还不清楚国际足联将何时做出决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国家被认为有可能获得申办权。美国上个月指控国际足联9名官员和5名公司主管犯有敲诈、欺诈和洗钱等罪名。瑞士也在对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主办国挑选过程中是否有管理不善和洗钱行为进行调查。俄罗斯和卡塔尔分别获得2018年和2022年的世界杯的主办权。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虽然没有被正式起诉，但也陷入丑闻。他已宣布等国际足联在2015年12月到2016年3月之间选出新主席之后辞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俄关系。俄罗斯军方星期二透露，俄罗斯与中国将在8月再次举行联合海上演习，双方军队将演练空降和登陆作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星期二透露，俄罗斯和中国的军方人员在为8月份双方将在日本海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做准备。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中国的军官星期二实地勘察了滨海边疆区的科涅维奇机场，并乘飞机俯瞰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场科列尔克角。两国军队到时将在科涅维奇机场和科列尔克角主要演练空降和登陆作战。科涅维奇机场距离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大约40公里远。科列尔克角位于日本海的彼得大帝湾地区，离弗拉迪沃斯托克很近，与日本隔海相望。在俄军去年举行的远东地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中，1000多名俄军士兵在科里尔克角演练了反登陆作战。 俄罗斯与中国海军在联合演习中将演练登陆作战，正值南中国海主权争执升级，而中国与日本、俄罗斯与日本仍然存在着领土纠纷。此外，中国仍然面临着台湾问题。俄罗斯的军事分析人士利托夫金说，八月份的军演同历次军演一样，仅是为了增加俄中两国军队的交流。利托夫金说，军演同日本、同南中国海、同台湾等等都没有联系，军演主要是为两国军队交流经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对于拥有世界上强大军事力量的两个邻国来说，增强两个军队的互相了解很有必要，所以军演并不针对第三个国家。利托夫金说，俄罗斯不会同美国、同日本交战，军演也不应该被解读成为向美国或是日本发出信号。这并非是两国军队首次演练登陆作战，双方2005年也曾在中国的山东半岛举行过登陆作战演习。分析人士利托夫金说，那次演习曾经发生事故，让俄军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军队。利托夫金说，在那次演习中，俄罗斯和中国军队分别搭乘装甲车演练从海上登陆，但不幸的是，中国的两栖作战装甲车在行进时沉没，造成中国士兵丧生。俄中两国军官星期三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弗拉迪沃斯托克还举行了联席会议，讨论星期二的勘察结果和其他的一些技术细节。两国军方没有透露两个月后军演的规模，但八月份的这次军演被称为海上联合2015军演的第二个阶段。俄罗斯与中国海军的十艘军舰不久前在地中海刚刚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军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东乌克兰的战事。在乌克兰，人们越来越担心，经常遭到违反的停火可能发展成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全面战争。国际监督人员发现，双方都在增兵。反政府军一名指挥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将以各种方式占领更多的地盘。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叛军控制的顿涅茨克报道说，战斗妨碍了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说，交战双方正在集结坦克、射击队列和移动武器，违反了今年2月的协议。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声称乌克兰军队是侵略者，正在策划更多攻击行动。基辅方面也这样指控反政府武装。叛军奥普洛特第五机动步兵炮兵旅的库林科夫上校否认有任何集结。
如果他们认为在顿涅茨克这一带，就让他们自己去看看，如果他们找得到的话请吧，但他们不在那儿。
这位上校还重复了克里姆林宫的口径，否认有俄罗斯部队或武装参与，除了志愿者以外，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并非如此。但库林科夫承认，他们计划通过谈判或以武力获得更多地盘。
当战士们为他们的新国家、家人和他们的根而战的时候，当他们还在被占领领土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在我们现在这边边界停下来呢？
乌克兰军队说，他们反击了叛军在马林卡镇附近策划的袭击，而反政府武装声称基辅挑起了这场战斗。救援团队的泽塞尔斯卡亚说，冲突使得运送乌克兰控制区生产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受到延误。救援人员在顿涅茨克足球队的大本营顿巴斯运动场分发救援物资，但是泽塞尔斯卡亚说，救援物资不足，而需求量仍然很高。
第一个原因是缺乏财务援助，例如向最需要帮助的平民支付养老金和社会保障金。二是物价高，药品和食物匮乏。
这个足球队去年转移到基辅的安全地方，而这座运动场遭到了炮击。但泽塞尔斯卡亚说，志愿者们将尽其所能坚持帮助当地的人。
此时此刻局势如此不稳定，没有人能说这种局势能持续多久，或者我们的人道基金以当前这种形式还会被需要多久。
如果战斗升级，救援可能进一步受到延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顿涅茨克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正在美国进行访问，这次来访正值两国因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问题和美国再次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而出现关系紧张的时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6月8号星期一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要位置上发布消息，称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当日下午启程前往美国和古巴做正式友好访问，随团访问的成员包括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上将。中国国防部在网站首页同一位置还刊登了三篇正面报道中美合作的文章，为范长龙本次访美定调。然而美中两国在安全领域的隔阂很深。几天前，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称数百万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资料库被黑客攻入，美国官员们说中国政府涉嫌实施了这些攻击，北京坚决否认这一指责。一星期前，孙建国上将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期间针锋相对，相互指责对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即便如此，孙建国上将承诺会积极与美方对话，努力消除分歧，
增进相互理解信任，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交流。中国积极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稳步发展。
卡特部长也表示会努力扩大双方最近取得的合作成果。
去年秋天，美国和中国达成了旨在建立相互信任的两项历史性协议。美国希望再接再厉，我们正在为在今年年内完成另一项协议而努力，目的是避免空中相遇时发生危险。
预计范长龙一行将访问美国的一些军事设施，登上里根号航空母舰参观，并访问五角大楼。预计国防部长卡特也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美台关系。美国在台协会新任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星期一抵达台北就任新职。梅建华是第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华裔人士。美国在台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梅建华期盼持续推展美台之间重要的双边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7号发布了一段由国务院国际信息局为梅建华制作的视频。在这个自我介绍视频中，梅建华以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表示，接下来的几年将是美台关系的重要时期，他期待与同仁一起推展并强化美台伙伴关系。
大家好，我是梅建华，很荣幸即将接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职务。数十年来，台湾及美国的人民共同努力，建立了持久的伙伴关系。接下来的几年将会是美台友谊历史上的重要时期。除了期待体验台湾朋友们的人情味与良善之外，我也期待与美国在台协会的同仁们一同努力，加强台美关系。
曾经做过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目前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研究副总裁的包道格，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美台关系正要步入政治敏感年之际，梅建华的任命具有积极作用。
他是国务院很好的一位副助卿，对这些与台湾有关的议题非常了解，他以冷静合理 却又不失幽默的方式处理相关议题。在美台关系正要步入一个政治敏感年时，这些元素都具有正面的作用。他必须避免美台关系发生问题，还要避开台湾内部竞争领导层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最适合被派到台湾的人选。
在接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之前，梅建华是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蒙古与台湾事务的亚太副驻卿，他曾经担任过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办公室副执行秘书。梅建华的妻子陈玲玲在美国出生成长，中文流利，两人育有四名子女，他们将在近期内赴台与梅建华团聚。在美国在台协会发布的视频中，还播放了梅建华的儿子和女儿享用牛肉面及臭豆腐的照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接受了访问美国之后，他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持续在台湾引发不同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星期二晚间结束12天的美国之行，回到台湾时表示，和美国行政部门、国会、产业界及智库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换。蔡英文说，在美国期间主要传递两个信息，台湾人民对于民主自由的坚持，以及有决心维持稳定的两岸关系。台湾媒体形容蔡英文此行是去美国接受面试，并获得了美方高规格的接待与礼遇。美国各界关切的焦点是蔡英文的两岸关系立场以及具体政策。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詹凯臣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原本相当质疑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但是结果发现和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并没有不同。
蔡英文他讲的一些政策啊，都是很空洞的，都是口号，很华丽，很高调，但是呢没有内容。直到他最后讲了一句话，美方才安心，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之下。但是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之下，不是打了那些独派人士一个耳光吗？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是什么？就是第一是中华民国，第二不能台独，第三两岸就是一中各表九二共识，就是这样子啊。
詹凯臣委员还说，尽管美国现在看好蔡英文的选情，不过国民党不会认输，将努力推出竞争对手，争取选民的支持，打赢明年的总统选战。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告诉美国之音，蔡英文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就是维持台湾具有竞争力以及与各国合作的现状，而不是马英九过度亲中的政策，把台湾锁在一中的框架当中。
他没有办法被台湾人民接受的政策，民进党跟人民站在一起，我们一样没有办法接受。你像服贸，其实服贸很清楚，就是把所有各行各业、食衣住行娱乐，所有无所不包，只要一通过，可能台湾就没了。所以这最后一道防线，为什么318所有的学生要站出来？因为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没有捍卫住，台湾就没了。
陈廷飞委员还指出，台湾一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希望被中国压在脚底下，但是也不会放弃中国这个广大的经济市场。蔡英文在美国表示，民进党愿意在执政之后更加努力，采取种种方法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也会持续推动两岸事务首长的会谈。不过他并没有正面回应九二共识的问题，只强调双方应该求同存异。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并没有讲清楚最核心的问题。他说，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核心在于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马晓光还说，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民进党最需要明确回答的是两岸之间是什么关系。他还强调，国台办和陆委会常态性的沟通联系机制是建立在认同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 蔡英文访问美国期间不断强调，建构一个稳定、一致、可预测的两岸关系是民进党的责任。民进党在维持两岸和平的议题上，会继续和各方对话，化解差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接下来继续关注台湾，将参加总统竞选的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表示，坚信团结一定会赢得选举胜利。洪秀柱主张以两岸和平协定的签署来确保两岸的和平、国家的安全与国际空间的开拓。下面是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目前是国民党唯一登记初选者。他星期三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政见时，直言无讳地指出国民党的问题。他说，这些年来，国民党似乎都只活在对手所设定的框架里，在一些国家定位等基本原则上，对党的中心思想上，早就怯懦地丧失话语权，而只能食人牙慧或拿香跟拜。他说，
当台独声音假民主之名而泛滥的时候，本党对抗的论述与政策是不是总显得虚弱无力呢？一顶卖台的帽子仿佛轻易的就把本党压垮了，让我们只要一提到相关的问题，我们就是瞻前顾后。而在民进党不断制造麻烦拆毁和平基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因为忧缠未息就自我设限，不敢将两岸稳定的道路往前再推得更宽广？
洪秀柱星期三提出的政见内容包括签署两岸和平协定，确保两岸和平，国家的安全与国际空间的开拓。在内政上，他提出四 G， 也就是四个给 give， 要求各级政府应该做到给人民信心、给人民欢喜、给人民希望，并给人民方便。今年四月初，当洪秀柱宣布投入国民党总统初选，当时他表示，参选是为了抛玉引翡翠，激发党内重量级人士出来参选。但是几位可能参选人一直态度模糊扭捏，期间他经历各方放话、权谋算计，以及党内可能修改不利于他的初选规则等种种挑战。原本他被认为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角逐肯定是不堪一击，但是在短短两个月时间中，洪秀柱声势拔高。由于他待人亲切没有架子，很多媒体人都称他是柱柱姐。洪秀柱在发表政见时提到自己的家庭和成长背景，他说，
我的父亲因为白色恐怖坐牢三年多，我的母亲为支撑家计当女工，她是一个因为超时工作而经常数度昏厥的女工。当时一家四散，孩子纷纷送养，父亲出狱后40年没有正式的工作，晚年在立法院帮老委员代笔质询稿跟服务案件的书信，换取微薄的津贴以谋求温饱，终生郁郁不得志，至其临终冤狱都为其平反。老天爷把我生在这个家庭，逼我努力，更逼我不可以放弃自己。我始终相信，只有更多的努力，站得挺挺的，人生才能走下去。
洪秀柱如果能够通过国民党本周五和周六的初选民调，就将成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很多方面比蔡英文有优势。洪秀柱说，
我说她是富家千金小姐，含金汤匙出生，一路平碎，生活无余啊，不知民间疾苦。那我是一个这个说政治受难者家庭背景出身的这个一般的人哈，很辛苦的一路走来，那么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哈， 生活非常的艰辛，所以我非常知道底层的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所以这点我想他远不如我。另外呢，我所说的任何的政策跟我的一些表现，就是一见政见的表示非常清楚，非常明确，非常具体，但是他很多事情一直都说不清楚，模棱两可，这点是大家对他比较质疑的地方。做一个国家领导人是不可以这样子。
从宣布竞选至今，洪秀柱受到外界质疑和党内的许多纷扰。他表示，他没有显赫的资历，没有很广的人脉，没钱没势，但是却有国民党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正确道路。他有无畏的勇气，绝对敢负责任。洪秀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希望国民党能借着这一次的选战重新树立形象。他说，
我觉得党只要按照很认真的、很确实的按照这个制度走，按照机制走，我一再强调开大门走大路，那么认认真真的办一场好好的办一场初选，把话语权拿回来，让大家觉得国民党的改变，树立一个国民党的改革的形象、民主的一个典范，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星期三，九位台湾前外交高官组成的国安顾问团公开表态支持洪秀柱。他说，未来还有更多顾问团会陆续出现。洪秀柱希望这场选战能为台湾选举树立典范，让许多有理想、有能力却无人脉、缺财力的人赢得选举，为国家做事。洪秀柱今年68岁，祖籍浙江，在台北县出生，留学美国，拥有教育硕士学位，因为问政风格激烈泼辣而有小辣椒的外号。1990年起，他担任立法委员，3年前开始出任立法院副院长。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接下来把焦点转回到中国大陆，发生访民与火车站警察争执中被击毙事件的中国黑龙江省庆安县再度引发关注。中国一家有影响力的媒体报道，庆安县一位纪委干部在多次进京举报庆安主要领导顶风违纪建豪华办公楼后，4月初被一伙蒙面人殴打致全身7处骨折，5月1号不治身亡。这个引发关注的报道不到一天就被从网上全面删除。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徐春和被击毙案曾引发中外媒体广泛关注和聚焦，令外界不甚了解的庆安县一举广为人知。在当局对庆安徐春和枪杀案作出开枪是正当履行职务行为的结论后，尽管民间质疑声音没有减弱，但当局采取了严厉的打压消声手段，而以新华社和央视为主的官媒也倾力为当局结论辩解，被网友批评为当局洗地。不过财经网6月9日报道，安庆县纪委干部范家栋今年4月2日遭遇一群蒙面人围殴致重伤，在医院治疗28天后死亡。家属表示，现年46岁的范家栋在赴京举报县领导不久就被人群殴，当地破案毫无进展，他现在仍沉尸冰棺。目前还不清楚范家栋被殴打致死是否与他上访举报有直接关系。报道说，范家栋的家人提供给财经记者的一份名为《庆安县顶风违纪建设豪华办公楼》的材料显示，范家栋实名举报过庆安县主要领导，生前最后一次进京上访是今年2月。这份日期为2015年2月12日的举报信称，庆安县委县政府顶风违纪投资5000万元建设一栋豪华办公楼，然后又耗费3000万元对县政府原大楼进行奢华装修。举报称，庆安县政府2010年春征地，当年8月29日以庆安县园区创业服务平台的名义申请立项，报建政府办公大楼，但中央2013年7月下发通知，规定5年内党政机关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新建楼堂馆所，于是当地2013年8月隐蔽开工建设，年底主体完工，但庆安县委县政府未敢入住。范家栋在举报信中称， 18000多平米的大楼里不到20人办公，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财经的报道表示，这封举报信还有两位实名联署者，其中的梁立明向财经证实，与范家栋一起前往北京举报了庆安县主要领导，材料今年2月12日已递交到中纪委。梁立明表示，他们从北京回来后不久就发现庆安县把新建的办公大楼挂上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牌子。杨立明称，范家栋不止一次去北京举报庆安县领导，最早一次是2014年6月，与他们一起前后至少3次去北京上访。财经报道称，庆安县纪委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范家栋确实因被人殴打后住院过世，公安机关正在破案，但拒绝透露范生前是否去北京上访过。而庆安县政府办公室的人员拒绝发表任何视频，县委宣传部人员称对具体事情不清楚，庆安县的主要领导外出招商，无法联系了解情况。范家栋的家人表示，庆安县县委书记孙景山事发后只是成立了专案组，但至今没有任何进展通报。而家人曾到庆安县、绥化市和黑龙江省多次投诉，要求尽快破案，但至今无果。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三下午多次致电庆安县公安局，电话一直无法正常接通，而庆安县公安局局长刘伟的手机也一直处于通话中的状态。财经网的此篇报道引发强烈反响，但是很快这一被各大网站转载的新闻就遭到删除，链接无法打开。在5月2日徐春和被击毙案发生后，立即赶往庆安调查真相，并代理徐春和母亲的维权人士谢艳仪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庆安时范家栋的弟弟曾联系过他，对此案有深入了解。他认为目前不排除范家栋被围殴致死是遭到地方当局打击报复的可能性。他说，
家属报了警，警方等于是不作为吧，或者是采取一种敷衍的办法，这个事其实也是一个维稳机制啊，就是说地方上为了掩盖他的一些腐败，对他这种上访者甚至他是体制内的纪检干部进行这种打击报复，不排除是这种原因导致了他这个悲剧的发生。
在庆安当地曾受到刁难甚至恐吓的谢艳仪表示，有关当局封杀财经的这个报道就是要掩盖真相，掩盖其背后所涉及的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和徐春和一样，范家栋也是当局维稳体制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他说，
媒体现在这种封锁，包括徐春和的案件，包括范家栋这个案件进行全面的封锁封杀，意图也在这儿，就是说这个涉及到体制的深层次的问题，要是国家走向正常，走向依法治国呀，必须得对非法的维稳体制、非法的既得利益格局要动手。
徐春和事件发生后，愤怒的网友立即对第二天慰问击毙徐春和警察的庆安县委常委、副县长董国生进行人肉搜索，结果查出他户籍年龄、学历造假以及妻子吃空饷等问题，后经绥化市委纪检委证实被停职接受检查。同时庆安县民办教师在网上发帖实名举报庆安县大批官员涉嫌买卖教师编制，举报称原庆安县委书记、县长、教育局长、人事局长等人从2000至2004年合谋把300个民转公指标公开拍卖，每个指标从3万到5万元不等。财经网也对这个新闻进行过长篇报道。此外，据报道，庆安县检察院干警隋伟忠也在网络上实名举报该院检察长魏鹏飞，称魏鹏飞自2011年上任以来，近4年间超标违规使用公车，并悬挂假牌。此后，庆安县国税局的宁和6月6日在网上实名举报庆安县公安局政委、原公安局经侦队队长赵红军贪赃枉法、 乱用司法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栽赃陷害无辜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北京智囊机构国际金融论坛发布的2015年国际金融论坛中国报告试图反击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负面看法，宣称中国在维持高增长速度的同时已经成功的从计划性经济转为更为市场化的经济。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报告作者认为，中国当前领导层有信心能够让中国经济从以不平等、污染和腐败为代价的增长中再度蜕变。在对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务等加以管控的同时，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不过，该报告承认全球经济疲弱将会使得转型更为艰难。同时，这份汇集了20余名高层决策者意见的报告在谈及政府债务这样的内部问题时，引述中国财长楼继伟的话说，中国累积如山的地方政府债务尽管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仍然可以管控。中国当前的经济数据并不好看。不少分析意见认为，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经济正在逐渐的失去动能。彭博社星期二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写道，中国持续数月的进出口跌势已经呈现出外需疲弱、内需不振的腹背遇袭的境况，更不要说空前的股市泡沫正在掏空其金融系统。这或许只是一家之言，但有关增长放缓可能导致转型受挫的担忧却是普遍的。国际金融论坛研究院院长肖耿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的报告发布会上说，纵观过去35年有关中国经济的评论，大多低估了中国在经济上所做的改革以及中国经济的韧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联合国和世界大国都在敦促利比亚境内敌对派别接受一项权力分享协议，结束已经持续了4年的战事、恐怖主义以及政治动荡。联合国外交官员和其他一些高级官员星期三在德国柏林会晤之后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称包容性的政治方案对于利比亚的问题来说是唯一可以持久的解决途径。他们还呼吁利比亚各方扫除达成协议的障碍。罗马教皇方济各呼吁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做出真诚努力，给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带来和平。梵蒂冈星期三在教皇与普京一小时会谈结束后发表声明说，教皇强调为结束亲俄分离分子于14个月前发动的叛乱必须做出巨大努力。那场战事已造成近6500人丧生。声明还说，两位领导人就创建对话氛围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并且一致认为各方应致力于履行由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在今年2月签署的明斯克停火协议。国际观察人士表示，协议不断遭到违反。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企业日益受到网络犯罪的威胁，同时许多企业认为，在与那些窃取资金或商业秘密的罪犯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他们正败下阵来。这份报告指出，黑客的技术日益精湛，手段更加有效，而且他们所窃取信息的相关市场也非常兴旺。若干研究显示，相比知识产权或其他有价值信息失窃而造成的实际损失，许多公司更为担心的是名誉受损。兰德公司的研究说，公司采取预防措施后能够减少网络袭击带来的损失，但也警告说黑客不断在寻找新的攻击方式。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下令派遣另外450名美国军事顾问到伊拉克，进一步增强伊拉克部队官兵的作战能力。伊拉克方面目前正在努力夺回上个月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占领的安巴尔省的省会拉马迪。白宫方面表示，增派的这些军事教官将和已经派驻伊拉克的3100名美军教官一道工作。不过，奥巴马总统继续坚持不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
白宫发布的声明表示，奥巴马总统是应伊拉克总统阿巴迪的请求，并且是在美国国防主管官员的建议下做出上述决定的。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